我们可能等一下子再彼此介绍好了，因为其实网上我们一起查经的多半都认识了啊。那我们为什么会再聚在一起啊？基督徒甚至说为什么主日的时候要聚在一起，这个是一件必要的事情吗？是一个规矩吗？是一件不可少的事情吗？其实都不是。只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总是从一些很简单的圣经里面得到鼓励。比如说我们最近在查圣经的时候，就找到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就是马太福音最后耶稣受难以前呢，有一句话说，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这句话好简单，其实里面学问可大了。首先你要知道，圣经里面有没有说耶稣唱歌啊？从来没有啊。只有哪个地方？只有这个地方啊。他们唱的诗就表示耶稣跟他们一起唱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橄榄山是什么山呢？那为什么要往橄榄山去呢？这个难道有什么意义吗？有的，有的，很深的意义。为什么是往橄榄山之前唱歌呢？尤其我们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他们那时候唱什么歌啊？我们现在好多好多的诗歌啊，那个时候的诗歌大概就是大卫他们留下来诗篇的诗歌嘛，这些诗歌都是有调子的，那些调子往往失传了，留下来就是他的文字。主耶稣的时候，也许他们的调子还没有失传，后来只是因为有太多的音乐就给淘汰掉了，因为不够时髦嘛。你像我们现在弟兄姐妹还有几个人说会唱几句京戏的，唱昆曲的，有没有？不多了，你只剩下他们那些蛮优美的文词啊。主耶稣选的是哪一篇诗篇呢？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喜欢问弟兄姐妹，就是说你们选一首你觉得耶稣会唱一个很慷慨激昂，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最后耶稣要去受难了，对不对？很慷慨激昂的诗呢，还是一个很平和的诗呢？会选这种很清楚的钉十字架预言的诗呢，还是怎么样啊？个人答案都不一样。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啊，虽然不觉得耶稣跟我们一起唱诗歌，但是有一些诗歌我们就觉得挺好。马太福音写的啊，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等你看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哎呦，这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呢。他们唱诗出来往橄榄山去，那个前前后后的事情可多了。约翰福音一共记了大概五章吧，不停的写啊，从最后的晚餐开始跟他们讲话，一直讲讲到祷告，讲到克西马尼园，是不是？就是这一段呐、啊。那你说，从这一段里面，要是有一首诗歌唱什么诗歌给他们呢？像我刚信主的时候，听到一首诗歌，好喜欢啊，那就是耶稣带着门徒啊往橄榄山去之前所说的话。什么话呢？我想弟兄姐妹，你刚信主的时候听见这句话，一定也是心里面特别的舒服。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啊。这是一个专有名词的平安，叫做什么英语叫做 my peace， 呵呵 my peace 不像世界上的 peace， 那不像世人所赐的呢？用白话的英文来讲，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明白的，世界看不懂的啊 ，the world cannot understand。那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哎呀，听到一首英语的诗歌，特别喜欢，我想你们也会唱啊。
My peace I give。
平安赐给你，
我的平安不像世界所赐的，
世界不明白的平安。
It's a peace that the world cannot understand。
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平安，是你们可以生活的平安。我留下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唱过没有？你唱过可以跟着他学的很简单的英文啊。
是你能够知道对的，靠着神的恩典，
它又简单又好听，又直接是圣经的话啊！这个往往是我们中国的诗歌呢，还需要学习的地方。非常的朴素，可是它就很能够打动我们的心啊！不但打动我们的心呢，而且对我们来说，好像信主就是这么回事嘛。你清楚得救的时候，你回头想一想，有什么东西在你的心里面是最清楚的呢？那肯定平安是其中之一嘛！不要说别的。光是讲到死亡，突然你觉得不害怕了啊！你好多从前的顾虑你过去了，尤其你认罪的话，那你罪的重担放下来，那个赦罪的平安呐、啊。常常有人问我们说：“你说神赦免你的罪，你怎么知道你的罪被赦免了呢？”直到你的罪被赦免了，直到那个赦罪的平安在你的心里，你还真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不平安。那反过来说，我怎么知道我的罪被赦免呢？这个平安一来到，我就知道我的罪被赦免了，而且我不再害怕来到神面前。那些还没信主的朋友有的时候会讲很可爱的话，他说你帮我做祷告，因为我祷告呢不灵，你们祷告了主听。我说你们又自己祷告了，不行不行不行，他觉得跟主耶稣不熟是吧。其实有一个根本的原因，罪人怕来到神面前，他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觉得很理所当然就来了，是不是？那都是因为这个平安的关系。可是这个平安是不是就是全部了？不是。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平安呢？因为主耶稣带他们要往橄榄山去，那刚刚才跟他们讲这句话，这个我留下平安给你们，那就是这个时候讲的嘛，所以唱这首歌很好啊。我信主信得很平安呢，可是你再往前走了几步之后，有一天你就发现说，哎呦，这个事情好像没这么简单，因为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教训来到我们的生活里。你跑到教会去啊，教会告诉你有各种各样的规矩啊，比如说我知道中国的教会很着重十分之一奉献，就这个奉献一定要是给教会的啊。那这时候你要是奉献呢，不能说不平安呢，总是有点舍不得，而是你不知道我这个钱交上去以后干什么了去，是吧？如果我真的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那没问题啊。但是我交上去，我根本不知道他跑哪去了，心里就没那个平安。可是你要是不缴呢，人家跟你说要缴呢，那你就更不平安了。然后本来呢，信主来到弟兄姐妹中间，唱唱诗歌啊，很平安。过了两周，到第三周的时候，哎呀，家里有点事儿呢，迟到了，这一迟到了，糟糕糟糕，不平安了。以前我们在休斯顿的时候，那个牧师娘很厉害啊。主日聚会一开始以后，她干什么呢？她就站在门口。他也不骂你，他就是跟你握手。你要是迟到的话呢，牧师娘一定会跟你握手，握到你怎么样啊？不平安。那这个不平安一来以后，下次怎么办呢？不但是要赶着去教会，那我不知道 Wendy 怎么样了， Jeffrey 怎么样了，我们家的男生像我爸爸，我自己也是遗传这个，就是千万不能迟到，什么东西都不能比迟到更糟糕，迟到是一个最大的罪，一定要准时。我太太完全不一样，他的想法是，我去主耶稣那里就是安安心心的，对吧？你这么赶我，我反而不平安了嘛。那所以你看看，本来两个人高高兴兴去教会，因为师母会站在教会门口握手，那我就拼命要催他，这还没出门已经开始吵架了。吵架还没关系，下一次呢，我迟到我就不去了。以后的事情越来越多，说做基督徒怎么这么多规矩啊？再回去看看这主耶稣的话说了什么。回去仔细读，那这是我们开始仔细读圣经了。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哦，这个平安是有专有名词的，而且他不是说他赐给我们而已，他是留下平安给我们。 什么叫做留下呢？啊，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这个我明白。以前没有这么平安的，也没有这个牌子的平安到我里边来，现在来了，哎，的确跟从前的都不一样。可是它底下还有话，包括刚才那首很好听的诗歌，就没把这两句话唱进去了。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哦呦，他又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那是不是表示这个场合他说这个话的时候还有别的意思在，是我不知道的啊？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啊？这句话的意思还不真是这么简单呢？要继续唱下去的话就不简单了。那他要我不要忧愁，忧愁什么呢？也不要胆怯，也不要胆怯，胆怯什么呢？你再读下去你开始知道，他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我去了还要到你们这里来。哦，说明白明白明白。这时候主耶稣要去受难了嘛，受难了以后呢，他还要再向我们显现，因为他要复活，但是门徒还不知道。所以他说，我虽然要离开你们，可是你们不要忧愁，你看我被杀了，你们不要胆怯。哎，好好好，这个大概明白了。可是他还没讲完，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是不是？哎，这个读了似懂非懂。我爱不爱主啊？爱。主有没有到父那里去啊？去了。你到父那里去，父比你大，那留下我怎么办呢？你光留个平安给我啊？平安可以这么留的吗？哟，是不是？我们带小孩你能不能这么带？娃娃你不要怕啊，家里出办点事，你在这等一下，这火车站人很多啊，但是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不行啊，不够用的啊。但主耶稣当时就是这么讲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什么事情还没有成就呢？我到父那里去，我再来到你们这里，哎，我告诉你们，我事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了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啊。这些都是约翰福音的话。好了，那讲了这么长，然后他们是不是就唱了诗出来往橄榄山去呢？不是，还没讲完，他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晓不晓得底下一句话是什么？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边毫无所有。就是说有坏人要来了，有个叫做世界的王将到，是因为世界的王将到我才留下平安给你们。乖乖，世界的王来的时候主耶稣不在我们旁边，你看看。然后他讲了一句很难懂的话，就是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哎呀，那这个你看我们讲了半天了，大家晓不晓得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还是不知道，对不对？本来他们唱的诗就往橄榄山去嘛，很简单，几句话啊，留给我们也很平安。但是当我们自己不平安的时候，你再回到圣经里面去找，你发现哎呦，还真是不这么简单，这里面好多意思。尤其还有一句话是我们常常忘记的，就是它底下还有六个字，他说起来我们走吧。嘿，我把平安留给你，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啊！我替多加拨了闹钟了，到时候不要迟到了，是吧？不要忘了。哎呀，不是这样子哎，然后你就好好睡吧。不是这样子哎，我平安留给你，世界的王将到，然后我要离开你们往父那里去。既然是你要离开，怎么又对我们说起来我们走吧？这时候他们才出来往橄榄山去。从他们唱了诗到往橄榄山去，中间一定有这样的话，还有这样的行动，叫做起来我们走吧。看得懂看不懂啊？别的看不懂呢，至少我们知道啊，信主不是一件这么单纯的事情。你刚刚开始的平安不够用了，你总有一天你会听见主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那往哪儿走呢？往橄榄山去。门徒知道不知道往橄榄山去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那这时候几个人跟他一起走呢？是十一个门徒还是十二个门徒呢？你想想就知道了，少了一个了。犹大已经不在了， 犹大已经出去办事了，是不是？他出去干坏事去了。但是在犹大领了一队兵，带着祭司长老兵丁民间的首领，拿着棍棒灯笼火把来追拿耶稣之前，起来我们走吧。他们现在走的这条路，等不了多久就看见犹大带着一队兵也在走这条路了。哎呦，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个平安一点都不平安。往橄榄山去怎么回事？哎呀，还真是不容易明白，对不对？我们现在读圣经呢，常常都是喜欢去圣经里面找它的道理啊，甚至找它的神学，我们不太去圣经里面找它的情节啊，弟兄姐妹，圣经最好看的是它的情节啊。你要是读《红楼梦》，光看它的诗词有什么好看呢？你得看情节啊。我们读圣经也不能忘了它的情节啊。你把这个情节的架构先摆在那里，然后你再去读，你才能够读懂。不但读懂了，而且你还知道怎么样啊？
不是啊，
耶稣怎么带领我们呢？当初怎么带领门徒，现在就怎么带领我们嘛？他当初对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我们现在会不会有一天也听见一句话说：“起来，我们走吧？”会呀、啊。说不定你们现在聚在一起也就是听见一句话叫做起来我们走吧。主耶稣为什么要他们这十一个人跟他一起走呢？他明明知道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门徒都干什么，睡着了嘛。人家捉拿他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当下门徒怎么样，都逃跑了嘛。那你要我们来干什么呢？哎呀，所以我想啊，其实这是一句很好的话啊，我们可以慢慢的把这句话当成一个支柱，把整个的啊圣经的架构架起来，这样子你就比较明白到底信主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今天常常跟大家说，怎么样做一个好基督徒啊？基督徒应当怎么样啊？哎，其实这个都算是外行话。为什么？因为你读圣经就晓得嘛，圣经根本就不用基督徒这个词的。基督徒就和洋鬼子一样，是没定义的词，是外行人叫的。你想一个美国人住在中国，不要说从前，就算现在也是一样，大家都叫他洋人、洋鬼子，他能说我应该做一个怎么样的洋人吗？是不是？我怎么可以做一个好洋鬼子吗？不行。基督徒是不信的人，从安提阿开始叫他们为、称他们为基督徒啊，那根本就不是圣经所用的词。圣经用基督徒一共只用了两三次，除了使徒行传这样告诉我们基督徒是三个字的来历之外呢，还有就是老彼得写信的时候，他说若作为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外人的手下，不信主的那些人，他们因为看你们是所谓的基督徒，他们会欺负你们，你们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以为耻。圣经从来不用基督徒这个字来形容我们，所以我们要是哎，想要从怎么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是不是应该十一奉献，是不是应该主日聚会这种东西来的话，你会越走越糊涂。那怎么办呢？你就回到圣经里面去。回到圣经里面又怎么办呢？你就想想看，你如果是彼得的话呢，你到这时候听见主耶稣讲说起来我们走吧，哎，你这时候已经跟了主耶稣好久了。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跟主耶稣的呢？很早就开始了，对不对？那个时候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哎，他们两个是哥们，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来是打鱼的，耶稣就对他们说什么，来做基督徒吗？不是。来信上帝吗？不是。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吗？不是。只有四个字，来跟从我，加上应许，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个就是主耶稣全部的话啊，这也就是听在他们耳朵里的，他们立刻就舍了网，就跟从了他。你看看看， 然后他再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这后来都成了他们的啊这个生死之交，是不是？他们本来大概也认识的，因为一起打鱼的嘛，没多远，西庇太的儿子雅各，他的兄弟约翰，这又是一对兄弟，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怎么招呼大概是一样，他们也是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就跟从了耶稣。那你们那时候如果有人问说你们跟从了耶稣，你们这些人叫什么？绝对不会叫他们基督徒，也不会叫他们洋人，当然叫他们怪人或者疯人，是不是？然后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百姓，百姓各样的病症。那他走遍加利利的时候，这四个人有没有跟着他？有啊，都跟着他，开了很多见识啊，看见主耶稣医病，看见主耶稣教训他们，然后当下啊，这些人不但连被鬼附的都被主耶稣医好了，他们医好了之后呢，就继续从加利利、底加坡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干什么？来跟着他。那虽然这个中文的跟着他跟跟从了他是不一样的字，但是你在英语里在原文里面是一样的字，这不是因为我懂希腊文，你去查查就知道了，很简单，现在这年头吧，你不需要去念神学院，就查查就是这么回事，并不难的。只不过呢，我们的确可以说这些人是不是耶稣呼召他们他们才来了，不是啊，他们是得了好处来的，对不对？所以大部分的人他很可能只是医了病啦，他今天有点空啊，他就来了，来干什么？他们是不是来主日聚会？也不是，只是这时候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这个山其实是很小的一座山，既已坐下，谁到他跟前来啊？突然有一个新名词，这个名词就是门徒，到他跟前来。这个门徒是谁啊？至少一定有谁啊？一定有西门、安德烈、约翰、雅各，没错的嘛。那这些人本来没名字的，现在有名字了，本来没有名片的，现在有名片了，他们的头衔是什么？门徒。那你说门徒是什么东西？这个可是这是基督教的字啊。从前孔老夫子的跟着他的人叫什么？叫门生，对吧？翻译的时候就特别没翻成门生，因为门生只跟着学习的，而孔老夫子呢，他也不医病的，他只骂人，他管你不可以睡午觉，但是可以省吃俭用，各种各样的叫他，哎，这你叫他叫这些人门生也不对，但是实际上门徒这个字就是学生的意思，只是他们跟着这个老师呢，是老师的不断的在走啊，老师走到哪儿，学生就要跟到哪儿嘛，然后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是不是？那这个是彼得、安德烈他们跟从耶稣的开始。那以后除了他们，还有没有别人跟从他？当然有了，我们都晓得了嘛。耶稣从那里往前走，到了第九章，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这个人坐在税关上，就也对他讲，就这么几个字：“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说，他就离了税关。什么叫做税关呢？就是罗马人收税的地方，怎么会有个税官呢？那是因为他们在加利利的海边讲道，讲完了道呢，再往前走，还在加利利的这个海边呢。我们说是海，其实是一个大湖。那大湖怎么会有税官呢？哎，有的。这个税官呢，就是凡是从海上来的货物，很可能包括你捕的鱼啊，你一登陆就要缴税，他要征税的啊！罗马人统治啊，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税税税税税，谁能够收最多的税，权力给他啊！你要交税就交得很好，你有自治权，其他我不管你的，信什么教啊，过什么日子啊，我都不管你的啊！主要就是要这个税，那税呢？有所谓的税吏长，对不对？税吏长就是中盘商的意思，那收税的大盘商是谁呢？就像希律这样的人。 在罗马的时候，你也许我们不太这样想，但你去看看那个时候的历史，你就晓得了。那在犹大地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只有犹大地这个地方有一个王叫做分封的希律王，其他地方没有，没有分封的埃及王，没有分封的叙利亚王，都没有的，就派个总督在那就是了，怎么还要分封个王呢？那就是因为犹太人太难管了，犹太人麻烦最多，所以他接续从前的这个马加比王朝啊，算是用犹太人来管犹太人。但是不管谁管谁，你一定要有一个本领，那个本领就是收税。听我讲比较久的人就晓得了，这是很出名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不跟弟兄姐妹讲这种知识性的东西，你觉得好像没用，其实不是没用的啊！你要明白那个时代的环境，你才会明白圣经的话，因为圣经会留下一些特别的线索告诉我们。因为要不然他干嘛说马太坐在税官上，对不对？既然说税官，你要去看看税官是什么，你看看税官是什么，你就会发现神不但把圣经留给我们，神把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历史相当完整的留给我们。罗马帝国那个时候的统治使得欧洲尤其是地中海沿岸那根本就是个历史博物馆，你问什么大概都有答案。税呢是怎么交的呢？他们是用投标的。你说什么叫投标？就是说我这个2026年预备要收多少税，我自己不说，你们个人写个数字，你能够收到多少税吗？罗马皇帝一看谁的数字高呢，那就给谁啊。哦，你说这简单？这不简单，你写多少你要交多少，你要有这个资本，你把这个税先交给他，那然后呢，然后你回家收税啊。那怎么收呢？随便你怎么收，百姓不交税怎么办？到处都有罗马兵丁会帮你撑腰，你放心好了。你明白了吗？为什么税吏这么惹人讨厌？因为税吏是大盘中盘底下的小盘，税吏有所谓的税吏长，税吏长就是中盘，税吏长呢就是像的盖撒啊这些人啊，他底下有小盘，小盘可能像马太这样的人，可是小盘有的缺是肥缺，有的缺呢不是肥缺。什么样的缺不是肥缺啊？一家一家敲门收税的，你被人家骂死又累死，邮差给你送信你谢谢他，邮差要是来收税的，你连门都不给他开。但什么样的缺最肥啊？哎，就是海口，坐在湖边，坐在海口收税的最肥的缺，最好的位置，知道吧？他那个是铁饭碗呢，哎，在那个肥缺上坐着正好呢。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那这个人他后来也在这十一个人里面，对不对？那你想，这么好的缺他坐在上头，为什么耶稣一句话他就跟了呢？他事先想一些什么东西呢？其实你说他想的东西跟我们今天想的难道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这个生活虽然稳定，可是不要说别人看着我就讨厌，我自己看我自己都讨厌，难道我就这样一辈子过下去吗？对不对？好，但是他们当时都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平安呢，真平安呢，都还没讲这个话。那个话也不是主耶稣对老百姓讲的，不像我们基督徒一信主就说平安喜乐，平安喜乐哪里有啊？就是跟从我，还不能带行李的，什么都得扔下去跟从我。但是跟就跟呗，还有一些加利利的妇女啊，还有一些好姐妹跟着他们干什么？做东西给他们吃啊，还甚至可能他们替他们洗衣服，这些姐妹可好了，偶尔在福音书里面露露脸。你根本不知道的，一直到最后他说有一些从加利利来的妇女就一路伺候他们，本来都挺好的，可是这个跟从我到了有一天突然不是看热闹了，哪一天呢？不是很久以后，到了下一章，主耶稣突然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刚才才说真平安，对吧？刚才还没说真平安的，在说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之前，主耶稣是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地上留平安给你，我不是在地上叫地上有平安的，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个话不容易懂啊，对不对？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有点不容易懂啊，但是越是不容易懂的话，你就越要放在心里， 因为你要知道，从第一天你开始跟从主啊，我们就不再把自己叫基督徒，我们把自己叫做一个跟从主的门徒。那门徒跟不是门徒有什么不一样呢？啊，不是门徒叫什么呢？哎，圣经也有个名字叫做信徒，叫做信他的人，或者是跟着他的人，跟从他的人一直跟着他，跟着他的人可能走走走就散了，但是突然他对这些跟从他的人说：“我来是要叫地上动刀兵，什么样的刀兵呢？不是叫你打仗啊，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哎，你说这第三个很简单，你不来也是这样。然后他接着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已经是你的门徒，怎么突然会有个配不配的问题呢？他一项一项来清算斗争。哎，爱儿女，对吧？还有他是说的是儿女，我只有女儿，然后他爱女儿过于，他没这么讲，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还有一句话，不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路加福音说不天天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你要得到生命的，会要失丧生命。所谓得着生命，就是你想要得着生命，你要抓住它，你反而会失掉它。你为了我跟从主，要为了我失丧生命，将要得着生命。看看，所以这个话呢就很难懂了，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听见弟兄姐妹问这个话，你不懂没关系嘛，因为开始的时候不一定需要懂嘛。那什么时候需要懂呢？等这些事情临到你的时候，你需要懂啊。所以还没临到你呢，不一定需要给你解释。有一天你会知道的，你要记得这个话，你到时候就应该知道怎么办。那当时主耶稣跟他们讲这话的时候，讲完也就讲完了，也没有对他们说起来我们走吧。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跟从了耶稣呢？啊，没有啊。那记不记得到了19章，耶稣已经进城到了最后一周了，马上就要进耶路撒冷了，突然有个所谓少年的官，可能是党员，是不是？哎，他可能飞黄腾达，他个人档案上面一点黑污点都没有啊，国家领导啊，单位领导都非常非常看重他，所以他年纪轻轻就，衣服也穿得漂亮啊，前途也好，可是他心里不舒服啊，心里不畅快啊，听说耶稣来的，跑来，路加福音还是马可福音，其实他跑来跪在耶稣的面前，他就是他所有的一切还不够。这件事情都很出名了，大家都晓得了，对不对？耶稣只给他一个答案，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还是那句老话，你还要来跟从我。你说这个条件有点太高，不是啦，以前彼得他们也是嘛，你要只有一张网就把网扔了，你怎么不能说彼得拖了一张网，约翰雅各拖了一条船来跟从耶稣。你这个少年官，你不能穿着你的官服啊，党员制服啊，是不是？哎，那个飞黄腾达的前途啊，你也来跟从我不行啊。那少年官就没跟从嘛。因为少年官看看说，你们这些打鱼的身上臭烘烘的，穿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虽然这个主耶稣很了不起，可是我要把我自己变成跟你们一样，这行吗？不行的了。不是有美国学位的了，怎么样回来也要做个海归嘛。少年人又愁愁的走了嘛。但是就着这些彼得约翰雅各他们来说，这还是很简单的事情啊，没有太严重啊。那什么时候开始严重呢？到了他们唱诗要去橄榄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刚才问过大家了，犹大走了没有啊？犹大走了。还没有别人在啊，没有别人在。因为当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你永远有一个选择，你可以不要去跟从他。像这个少年官，他有没有跟从耶稣啊？没有跟从耶稣。后来有没有跟从耶稣啊？没人知道。在天上我们都可以押宝的，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押宝，你认为你在天上找得到找不到这个少年官？少年官后来跟从了耶稣没有？少年官这次没跟随，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啊？有啊。什么时候？五旬节啊。哎呀，那时候能力都传开了，斯提凡在民间行了很多大奇事，然后大家都把房地产都卖了嘛。少年官想想说，哎呦，我要是当年卖，让我现在是个革命表率啊， 但现在卖还来得及来不及？来得及，来得及。但是不是永远来得及呢？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那个时候双年关要是还没有变卖一切，跟门徒一样逃出去的话，那我们在天上就看不见他了。所以这东西都是有它的时机的，而且呢，你自己有自己的选择。可是走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有一天突然主耶稣跟你讲的话不是来跟从我了，他说什么？起来，我们走吧。主耶稣把你算成他的一部分，他也不是说你要不要做完全人，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起来跟我走，不是不是。门徒走着走着，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主耶稣把你、把 Jeffrey、把吴静、把 Luke 全部算成他自己的一部分，他怎么走他带着你怎么走，而且他带着你啊，大家晓不晓得走的是上坡路呢是下坡路呢？从耶路撒冷走到克西马尼，克西马尼是一座园子，在哪里啊？在橄榄山上。你可以这样想，就是圣城是一座山，橄榄山是一座山。主耶稣那一天晚上最后的晚餐之后，犹大出去了，主耶稣跟他们说，起来我们走吧。他们就开始走，要走多远啊？有没有算过？有没有去过耶路撒冷的？去耶路撒冷一定会走这条路的，坐游览车咻就到了。哦，这么快就到了，走起来要多远呢？大概要半个小时，差不多1公里半，接近2英里。上坡路下坡路呢？走的都是下坡路，一路下坡。那是不是一路无话呢？不是，我们很熟悉的，包括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些话都是什么时候讲的？一路走一路讲。有没有路灯啊？没有路灯。有没有别人啊？恐怕没什么别人，就算有可能与他们擦肩而过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的，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总之这一小群人就在那里往下走。我们刚才唱的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从那句话开始直到我们现在最喜欢的我是道路生真理生命，这些话通通都是耶稣在路上走的，连最后耶稣的祷告，父啊，现在求你使儿子得荣耀，求你使啊我与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都是什么？在路上讲的话，不是坐在屋子里讲的话。一路走，最后他们过了一条溪，叫做基伦溪，然后他们到了克西马尼，门徒都累了，睡着了。哎，都睡着，带他们来干什么？你先别问，因为有一天，你跟我都会明白，当初主耶稣怎么带他们，现在怎么带我们。你千万不要忘记，这一切的话，背后都有一个什么？世界的王将到，你刚走的这条路，马上谁就跟在后面走啊，世界的王犹大，而且是带着棍棒灯笼火把要来抓人。然后当他们抓的时候，门徒都逃了。那你说起来我们走吧，这句话不是落空了吗？没有诶。Jeffrey 刚刚读完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最后一章主耶稣怎么说的？他对彼得说什么？他对约翰说什么？你来跟从我，你来跟从我，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那一天彼得可是尴尬，是不是？天使主耶稣跳到湖里面去，哎呀，衣服都不穿就跳进去。然后主耶稣叫他们捕鱼啊，这件事情大家都想到约翰福音最后一章，一下一网捞上来好多好多鱼啊，他怎么知道这么多条鱼呢？奇怪了，彼得干嘛数出上百条啊？多少条我都忘记了，153条嘛，是多少？为什么他尴尬嘛？你知道他还能干什么？主耶稣一直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起来我们走吧。到最后你也逃掉了，你也否认主了，但主耶稣又回来找你，还替你做了早餐，叫你们吃。门徒都不敢讲话，也不敢问，那就去干什么？去数虾，数鱼，一条一条数，数到最后，主耶稣开始问他了：“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这下彼得没话讲了，当初能够丢掉现在就能丢掉，当初要是不能丢掉你也不会有今天，但是无论怎么样，那是彼得真正蒙恩的时候。然后主耶稣就跟他讲了，来跟从我， 彼得回头一看，约翰，臭小子，你怎么又跟来了呢？对吧？上次洋相是我出的，这次呢，主也是要我跟着他，你怎么跟着来了？但是人家约翰就是这样，你叫我跟我也跟，到了这时候啊，你不叫我跟怎么样？我还跟。哎，没有人跟你说，你要有圣灵的感动，你要做异梦，你要有圣经的话，信息很简单，不是用道理讲的，是你要去看它的剧情，你就明白了。也许你现在才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也许你已经到了第十章，也许你已经到了约翰福音最后一章，但是总之啊，你的分水岭很可能是主耶稣说的，起来，我们走吧。我们这一小群人啊，你说主耶稣今天会对我们说什么？起来，我们走吧。如果你所在的教会，你所看的基督徒，以及你所看的自己，连你自己都不满意，那怎么办啊？主耶稣会满意吗？不会。你光在那边唱真平安已经不够用了，那别害怕，别灰心，因为底下还有一句话是我们常常忘记的，主耶稣说的，不是我们说的。起来，我们走吧。我本来就想说讲这个题目，但是看起来这简直要变成一个连续剧了，因为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啊。希望大家能够从圣经里面看见我们的一生，这是最重要的。我常常问人家说，圣经是个菜单呢，是个手册呢，还是一个地图？答案其实是个地图。你要是能够找到自己在哪里，你就知道你下一步该怎么样啊？但是最鼓励我们的，不是说起来你去办这个，起来你去办那个，而是起来，主耶稣带着你走，你别怕，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交通到这里啊，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圣经留给我们啊。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纷纷乱乱的声音，有人叫我们上学，有人叫我们奉献，有人叫我们做梦，有人叫我们求神迹，但是你的话好简单，你说起来我们走吧，因为你的美意本来就是这样，你把你的话接着使徒先知留给我们，本来就不需要再有别人来替我们解释，但是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当初所带门徒走过的每一步路，就是你今天要带我们走的。你对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正是你今天在圣灵里面对我们说的。我们尽管坦然无惧的，当你对我们说起来我们走吧，我们就跟你走。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把这个小小的聚集啊，我们称为你的教会，我们也认为是你的教会。你带我们一起走，在这条路上，或许我们都会失败，我们都会逃走，我们都会分散，但是主，你还有办法把我们召回来，因为是你在带我们一起走，不是我们自己在走。我们谢谢你今天赐给我们这样的聚会啊，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 Amen。